大家好，欢迎来到
做个海女。
我是看到美人会害羞的爱人小岛。
我是喜欢观察女明星采访状态的艺人帕达。其实我们是想借这一次38国际妇女节，然后来做一个专题。目前策划是做一个3期的节目，作为第一期来说呢，聊美人这个话题。但讲真的，这个话题真的攒了很久，是我跟小岛基本上从有海女以来就一直很想聊的话题，然后就说先把它攒着，好像有一种本着要对这些美女姐姐负责任的态度，不能胡说。今天终于到了这个还不错的契机。那之后的2期呢，我们是打算一期来聊影视作品里面的女性角色呀，包括一些我们对女性角色塑造的见解，再有一期会聊到生活中的女性角色，妇女节由来的历史。之前我们也说到过，前几年妇女节变成了一种消费节之后，这两年随着身边女孩们的
觉
醒吧，这次也是想要多收集一些资料，然后深度的去聊一聊这个事情。
三月就是我们的女性专题月了。这一期也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节目，会把这一期放这么久，是因为审美是一件非常主观非常个人的事情，而且聊起来也很复杂，再加上说实话今天聊到的一些喜欢的美女姐姐可能是会有一些争议所在的，
不代表任何，只是个人喜好。你觉得你的审美是被什么塑造起来的？
最开始在小的时候跟着电视剧上当时热播什么，或者那一段时间流行谁的歌谁的电影，然后就会喜欢那个主角，一定是主角，女配呀，那种所谓的反派角色我都是讨厌的抨击的。然后再到后来初高中的时候，开始了解到一些纪实类的摄影师，布列松、森山大道，他们拍的那个照片，比如说当我突然一翻，镜头怼得非常近嘛，然后非常写实的一个面孔，他可能是正在做着其他的事情，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没有做好准备去展现美的状态，就是会被那种照片吸引。
你还蛮先锋的，我以为是一开始是先接触一些人文风格的城市摄影作品吧。
我了解了，讲究光影啊，
哎，
构图那些。然后我看的那个可能就是很
有故事性一点，
对，故事性。后来的话看书，虽然说像一些小说它也并不专门讲审美呀这些东西，可是你会看到它去讲一个人就会涉及到人的内在还有情感表达这些东西，它会对于我对这个人的评价是美或者是丑会产生影响，而不只是外在。久而久之我会喜欢复杂更加有立体感的人。
其实可能摄影作品或者是说电影这些视觉上面先感知到东西嘛，但是你要像书，就是我其实挺认同书籍这一块的，尤其是文字像的东西，每个人读有每个人呈现出来的景象。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一开始接触到比如说张爱玲、三毛，但是哦，就是甭管我小的时候读得懂读不懂，但是比如说我一开始会接触到这样的文笔，潜移默化的会影响到这个人由内而外的气质。你可以听到有人说这个人他气质很好，小的时候这就可能是我不自信的一点，以前听到别人说哎，这个人气质很好，我就觉得他在骂人就现在想想很奇怪的想法，就像之前有人说啊，你好可爱，你气质很好，我就觉得一定是你这个人他外表没什么夸了，他才说啊，你内在美
哦，就是觉得我外在不够美，美到让你觉得我只有外在就够了。
你看那个时候想法多可笑，很幼稚的想法。然后当然我现在再也不会觉得说别人夸你气质好是骂人的这种奇怪的想法，但是你就想说被夸气质好是什么水平。
哎呀，我觉得首先肯定是这个仪态上面要占很大一部分吧。哎呀，但是又说来也不一定，最近不是贾玲热播的热辣滚烫嘛，然后有人说她是翻拍自日本的一个电影百元之恋，那个是我在初高中还是大概大学什么时候看的，女主角安藤英在那一部作品里面经常处于一个佝偻着背，然后走路也很丧气，没有精神，也不挺拔的状态。可是你会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气质，可能就是丧的气质吧。你说这个气质也很多元，我不知道你所说的这个气质一定是一种偏向于让人觉得美的那种气质吗？还是只要是属于人的气质？
你打开了我的思路，可能在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海里大部分还是固有的那种刻板印象，会夸人说气质好，我想象的是一个仪态端庄然后落落大方、
哦、
这样的形容词。可是你刚才讲完我怎么说，
拓宽了对于气质的，
对，我觉得是我太狭隘了。后面咱俩聊到的不见得是落落大方的、精美的、细致的、不能出一点错的，反而可能是一些你会觉得他很坦率的地方会吸引到我们。
我想到一个非常典型的日本演员角松菜奈，丧丧的、颓颓的、
嗯、
在前几年不是很受欢迎吗？但是我记得我说一个超级女生还是快乐女生，有一个选手叫刘惜君，零几年的时候她的眼睛其实跟小松菜奈是一样，都是那种眼仁上半部分是被那种眼皮盖着，就会给人一种很慵懒没有睡醒的那个感觉嘛。但是在我那个小的时候，我听到的关于刘惜君最多的评价是死鱼眼，说她眼睛特别没有神、嗯、日本那边其实丧文化，或者是你看像她的老公菅田将晖，
哦，她老公是她呀，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菅田将晖，
他俩结婚了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两个很丧的人组合在一起了。颓颓丧丧的人有吸引力，可能也就是人味人的气质的某一种吸引力吧。
就像有的时候有的女生她站到那儿，你会觉得她是那种大花，称之为大花，她是不是就一定要比小花资深一点儿、高级一点儿？当然我知道肯定不能这么简单的去定义，可是大家心中还是有一个标准，觉得啊，小花的美好像是还在成长中的美，你知道宁静吧。当时我看那个女团跳舞的视频，然后 AI 换脸，或者是把一些经典的角色 AI 换脸成宁静，好像宁静这张脸什么都适合，她演妲己你也觉得美，
五官确实挺无敌的。但是我觉得那种适配有一部分还离不开肢体语言，她虽然只是换了脸，五官在那个人上面，但是那些仪态姿势都还是原本那个人的嘛。
可是我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五官就是能打，那岂不是这种的美是无敌的美，是五官能打的美，但是其他的美好像是，
那我觉得不能打就不能打呗，那不能打又咋了，
那是到底是谁规定的他无敌还是不无敌？
像我前面说的，审美是有一个被塑造的过程嘛。那当下其实大部分很主流的审美，它都是朝着大眼睛、高挺的鼻梁，或者就是性感的嘴唇那个方向去的嘛。那这些宁静都具备。你看像有一些人他能够成为整容模板，人们会对于他有一种倾向。大部分人就像你说的，他不是那种很无敌的美，也 OK 吧，只要这个脸在他的身上是让你觉得很无敌很有吸引力的就够了。
嗯，
其实我要说到的一些明星，他就不是属于五官很无敌，可是我还是很喜欢他。
无敌的美，它是长在了时代的审美点上，剩下的人可能是长在了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说说吧，你喜欢的女明星都有哪些？
首先放在第一个的就是金敏喜，然后就是像舒淇、张曼玉、汤唯，这种都是在我审美范围内的。然后今天我是想着重讲金敏喜，
我今天是为咱们林女士来站台的。因为舒淇的自己的名字叫林丽慧嘛，我基本上是从初中，就是08年上六年级的时候，那一年是《非诚勿扰一》上映的。
那么早了，
当时那场电影是我在电影院看的，然后我印象就很深，当时其实年纪很小嘛，然后但是看《非诚勿扰》，我就被冯小刚那种冯氏喜剧暗戳戳的戳我一下，好像让我们觉得有的时候生活它就是一种俗套吊儿郎当的样子。关键是舒淇在里面呢又是独特气质的存在，南北的碰撞给我了一个窗口，一点一点的喜欢上她。有魅力的人好像你转个圈回来发现还是蛮喜欢她的。
你看过她和赵薇还有莫文蔚演的《夕阳天使》没？
哦、
就是他们三个是女杀手
啊，我看过。再早期一点的电影，其实是我后来真正认识到舒淇之后我才去看的，疯狂的搜索她演过的电影、电视剧、拍过的杂志、代言的东西，然后会觉得就不管怎么样她喜欢，哪怕她演上海堡垒就是我都会去看上就是我就觉得姐姐戏肯定是有自己的想法，哪怕她演上海堡垒她肯定也是。就很奇怪的一点是，可能我对这个明星无感，她接了这个戏她的角色不好什么，我会觉得她不珍惜羽毛。但是如果是舒淇的话，我就会觉得 结有自己的
原因，
对，有自己的原因在，
肯定不是胡乱结的。
嗯，他怎么着好像都不太招人讨厌，代言的跨度也很大，上到宝格丽，手机 OPPO 折叠的李肤泉红地球。而且我一开头的时候不是讲，我说我是喜欢观察女明星被采访状态的人嘛。舒淇有几段采访流传度还蛮广的，有一段是和她很年轻的时候，感觉她身上有一种生命力，就是留着那种羊毛卷横的头发，就我对那种头发多的人，我会觉得他命很硬。
你头发也挺多的。
主持人问他的问题也很直白，我觉得尺度也很大。就比如说问他说，那你当时来香港发展，别人说叫你脱你就脱，叫你拍写真你就拍呀，我觉得脱是一条捷径，他就说当然是捷径啦。他用他那种像小鸟一样那种叽叽喳喳的声音，脸上完全没有那种好像挂不住了当下就要翻脸、嗯、别人给你说你那么年轻是吧，他说小孩都觉得自己是最厉害的最聪明的，别人说啊你长这么漂亮身材这么好不拍写真集可惜啦，然后他就觉得哦是啊那拍就拍了，又我怕什么，拍了以后就能上头吧，能被那么多人知道当然算捷径了呀。你会被他的率真的表达甚至是有点佩服，他的表达经常给我一种没有被过分规训一定要去讨好谁，不像说现在其实我们见的很多了，他们要不然就不回答不要脸然后发通稿，这种公关操作已经相当熟练了，但是很难见到像他那么年轻还能保持一种很有生机然后纯真像小孩一样回答问题。
我当时也是被他那一段采访吸引到，其实之前我一直觉得他是美的，而且是美的很有自己的特色的，但达不到说是非常吸引我的那样一个程度。而且他那个采访就是穿着一个牛仔裤然后一个 T 恤嘛，短袖 T 恤，记得他采访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边玩一下手啊然后用手指转一下头发呀，就会感觉他特别轻松自在。艳星啊还有拍写真呀，看到他在另外一个采访里面也是很掷地有声的说，那我要把以前脱掉的衣服一件一件的穿回来，并没有否认说我过去是靠着这个艳星呀出道这个行为，恰恰是内心强大的一个表现，并没有把所谓的不光彩的那个自己极力的否认掉，他是接受掉自己那一部分的，不掩饰的，真的是很难得、哎、
对，我真的也觉得我发自内心的觉得难得，他的那种强大不是说姐就是 slay 全场，他就是觉得是我就是这样出来的没错，我也不想装我也不想演我也不想就是骗人什么的，反而是这样一种从容和洒脱的样子让人觉得杀伤力反而会更重一些。
有的时候那种杀气很重其实也是一种向外攻击的表现嘛，你的那种攻击有的时候反而是自己内在的一个防御，你防御什么呢，就可能是防御某一个很弱小很脆弱的东西它破碎掉，
是，
但是感觉舒淇她好像就不需要有这种防御所在、
嗯、在我自己身上有一种我自己的自尊很强，但实际上是我的自我防御机制起来了，就我好像生怕别人会察觉到什么什么东西，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壳我好像时时刻刻我都要架起来。
嗯，
而且他还是那场采访，然后主持人说那你觉得一个人来异乡发展有没有什么困难，本身是台湾人嘛，然后但是他出道是在香港，他当时就往后仰了一下然后这样撩了一下头发，然后他就说这么说吧，他说人只要是困难走到哪里都困难，他都没有直接的回答说哦我好当时好困难哦，或者我都住在什么什么，不会卖惨。
可能舒淇他的那种坦然自若的状态毫不掩饰的状态是你会欣赏的点嘛，然后你自己有的时候会用一种很高自尊的状态去防御某一些东西。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们更容易对和自己长相或者性格相似的人去产生好感，你这个的话反而是你觉得舒淇跟你是相似呢还是是相反呀？
可能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看到了他处事的状态采访当中传达出来的感觉包括他演的角色，我才是一点一点的觉得可能很吸引我的那一方面不自觉的内化成我的一部分。我其实是认同你讲的人会去找自己相似的那个点，但是我还从其他人身上看到了互补的那个点，也是比如说喜欢林志玲啊杨幂啊迪丽热巴精致面孔的女生她们也不是很相似。
我身边其实也有这样子的朋友，他会喜欢 跟他有所互补的人。但是像我前面说到的，我喜欢的无论是金敏喜、汤唯，或者说你说的舒淇，我内心好像是觉得我们的相似性更多一点。
哎，那你喜不喜欢春夏？
哦，原来喜欢过，但是我感觉我过了那个阶段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喜欢过。
就像你刚才讲相似性这个事情，春夏有一次跟姜思达的聊天里面，姜思达问他说，你觉得大家为什么喜欢你？他就说，因为他对他自己的认知是，我觉得我比普通人要好一点，但是也就好那么一点，所以大家喜欢我。
可触及的感觉。
对，
因为我五官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平的，像迪丽热巴，你前面说的杨幂，他们都是五官非常立体很张扬。我会觉得啊，那我再怎么喜欢我也不会去整容变成他们那个样子。
嗯，我想到一个，咱们两个喜欢的这一类美女姐姐，她们的美好像跟我有关，不会像说张柏芝啊、热巴呀、或者是娜扎这种就是非常精致的面孔，冰冰也是太漂亮了，但是跟我好像没有关系，
只能处于欣赏和仰望的状态。
对，让我想到了范冰冰演的角色，她那么张扬那么霸气的时候其实吸引不到我，反而是她去演一些比如说像观音山里面的角色，她穿格子衬衫不化妆扎马尾辫的时候，我会觉得哇，这个女生怎么可以这么漂亮。
嗯，哎，我也是因为那一部戏对范冰冰有更多的了解和关注。
然后还想说一个舒淇后来的有一段采访，好像是腾讯做的一个专题节目吧，叫时代我。你说舒淇年轻的时候她那种张扬的率真的像小孩一样的回答蛮打动人的，现在随着年纪的增长回答起来还是那么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他觉得生活好像就在那里，我没有必要要掩饰，要觉得我要维护一个得体，我要怎么讲，我有一个专门的话术，他没有。当别人问到他说你怕不怕自己以后不红了呀，他就说再不红了你也不会比你从来没红过之前辛苦吧，你已经风光了二三十年了，你还想要怎么样，已经很够意思了。
嗯，哎，是我想到，就是突然想到播客，就是其实像播客分为，我感觉是有两种吧，一种就是本身生活已经很优越、很精英或者很高端，生活状态已经很好的一些中产阶级或者更优秀的人，甚至是成功人士，他们在做播客，人们可能就会希望从他的播客内容当中去学习到一些东西。但我有的时候也会在小红书上面看到他们不喜欢听这样子的播客，因为觉得好像在展现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和他自己所处的处境来说相差很多。即便你告诉我什么方法可以变优秀，但是那些最基础的条件我是不具备的，我没有办法成为你那样子的人。他们可能就会更喜欢听像凹凸电波那些主播，就是讲一些屎尿屁的事情，乡村生活或者一些大学时光的事情，会觉得更加贴近。有的时候在播客里面畅所欲言，然后不去把自己维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或者觉得我们一定是要多优秀才配去做这个节目，反而会吸引到我们自己的一些听友。
就是咱们已经是够普通的人了，在发表言论或者是在聊一些事情的时候，尤其是拿起话筒的这个瞬间，你还是想要尽量的说整理一下我的思绪，表达出一些有用的东西出来。那你说他们当明星呢，他们当了这么多年明星，他们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内化成他自己的职业病，可能都变成了他下意识，他就会非常理智客观的去应对某些固定的问题，有固定的回答。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咱们做播客就像你说的，我们可能会想要去整理自己的语言和表达，尽量让这个信息传递出来是有用的，无论这个有用是知识内容上面的还是说情感成分的。但是像明星他本身的有用已经体现出来了，就是在他的作品上面，人们已经通过这个觉得他是有价值的了，所以观众才会感兴趣说听听看你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这什么都不是，然后也不去传达一些，我不确定我们这个传递出来一定有帮助啊，但我们尽可能就是不要只是纯讲我们自己的废话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刚才聊到就是说有的人会被相似的人吸引，有的人会被互补的人吸引，我在想咱们这种喜欢跟自己更相似的人 是不是其实更喜欢的是自己。就像你前面讲到会有一种想要跟他融合的状态，这种融合是为了什么？为了把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要使劲往他那个方向去靠的感觉。就其实我们都是不是更自恋一点呀，一种自恋的投射，觉得我跟他像，但是他又比我能好一 点，所以我觉得自己通过喜欢他，无论是学习模仿或者是怎样，可以让自己也变得更好一 点。但是如果说那个目标太大，我要太过于仰望的话，就是你如一直处于一种仰望的状态，有的时候会不去低头看自己。为什么不低头看自己？是不是因为你很讨厌自己？你觉得自己内心是我就说这段不知道真的能不能播，就是
我觉得有道理，
对，是自卑的，内心对自己不接纳的，是讨厌自己的，所以可能喜欢的那个人离我更远一点的话，我就能够离我自己更远一点。
哦，真的，我脊背发凉，我起鸡皮疙瘩了。可能就是人不同阶段两种状态可能会反复横跳吧。
就像小的时候，我其实性格都是偏向于内向的嘛，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下，好像人们觉得一个人太内向了其实是一个不好的表现，就觉得这个性格不好，拿不出手。一般在那种家庭聚会呀，或者说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的时候，我会因为自己说不出话，或者说表现的不够活跃，情绪不够高涨而讨厌自己这个性格。但是后来就是认识到像汤唯还有金敏喜，无论是电影当中安静的角色，还是他们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就更偏向于内敛和沉稳的那种状态，我会觉得哦，原来你不说话也是有不说话的魅力的，它只是另外一种状态，并不代表你这个内向的性格就不好。所以后来我是慢慢的也更加接受了自己，说我就是一个安静的人，我就是不爱说话的人，这样一个性格就没有那种扭捏感在了。
让我想到了我自己对美的包容度的拓展。一开始我可能会看到社会广义上的那种美，我会觉得哦，这个是美的，但是我达不到，那我是不是就是不够好。当我看到了跟我相似的或者是打动我的那种美，我就会觉得哦，原来这两种美它其实不矛盾。当我看到更多的女明星她们出道，她们被大众认知，每一种美其实它都有它自己的特点，俞飞鸿这种，然后或者是咏梅、周韵、宋佳，她们的气质也蛮独特的，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需要阅读的美，欣赏就好了。像你刚才说到汤唯，她的气质我也是觉得很独特嘛，就在我心里我觉得汤唯一直是王佳芝的样子，包括她演分手的决心，她在戛纳上面的状态，我都还是觉得好像佳芝就是她本人。也有可能是一开始她接触的时候就被这个角色塑造成了一个这样的状态，可能王佳芝就一部分也内化成了她自己。
王佳芝啥状态呀？因为说实话我喜欢汤唯反而是在她色戒之后，她自己一个人在英国学语言，然后在英国生活，街头去给那些路人画画呀，去赚钱，才开始对他感兴趣。所以我也很好奇佳芝那个人物他是怎么触动到你，或者他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因为这个电影它本身背景很动荡，在这种大背景下的女性角色其实是很容易打动人心的。之前还看了一个非常详细解说色戒的一个UP 主视频，到时候可以放到 show notes 里面，然后或者是发给你，你也可以看一下。就我觉得那个 UP 主讲的特别好，你就是看完了以后你就觉得，小的时候你就比如说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有深度的作品，就只是觉得他在讲一个动荡年代下的故事。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他们汤唯的演绎就是很细致，包括我记得里面他好像有一些露肤的镜头，他是有腋毛。他当时跟梁朝伟有一场在那个像一个日式吃饭的地方那个唱戏的那种戏，然后他这样手一炸起来，他的腋毛是在的。我记得当时就是说这个东西不要把它除掉，可能也是我心里喜欢的那种生机的感觉。而且他又是一个女学生，你会觉得在他的身上层次有很多
哦，
有那种野生的粗粝的感觉。因为你讲他是很看起来其实是很内敛的人嘛，反而这种内敛的人他这样去表现，你会觉得他其实是很内心力量很充沛的人
啊。
当他们去 大胆呈现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的身体是逾越谁的工具，而且你也不会觉得他会因为这个就很 shame 之类的。他只是就是给我一种他我的身体就是我的身外之物，不代表任何的感觉。
嗯，哎，我要纠正你一个，这不是他演的第一部电影。不，我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在中央六台看过他演的一个电影，他演的是一个女警花。我刚查了一下，这个名字叫做《警花燕子》，是他06年的作品。我觉得就是他那个时候很青涩哎。然后我想到我真正被他吸引，反而是在那个《晚秋》还有《月满轩尼诗》里面。
《月满轩尼诗》我也很喜欢。
嗯，我发现我可能对于那个王佳芝那个角色没有特别大的触动，就在于可能是我对于那种类型的电影题材没有太大的感觉。
警花燕子
就是特别大的背景下呀，动荡啊，战争啊，商战呀，包括繁花我也没看，就是我好像都不是特别的感兴趣。然后你看我觉得会被打动到的像那个晚秋，其实也是属于在非常生活化非常个人化的那个状态里面去展开的。
嗯，晚秋我是没看，我跟你真的有点相反、哦、我有的时候真的反而特别害怕太过于平静的故事。
嗯，
就我会可能有一种看不下去的感觉。你知道有一个韩剧叫《我的解放日志》，你听过吧？
听过。
对，就是它评分很高，但是我看了三遍我都没有把它看完，就是我觉得我看不进去，它有点平淡了。我是可以理解大家为什么对它评价那么高，觉得它那么真实，平平淡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那种共情、
嗯、
但是我对一个故事来说，我就觉得这样的故事有一点不够吸引人。
哦，哎，那还真不一样。我可能是觉得那种宏大的叙事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嗯，
你是没有看晚秋吗？他在晚秋里面呈现出来的那种状态，用现在网上很流行也被用烂的一句话叫轻舟已过万重山，那个里面跟之前的电影里面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感觉他从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个女人。哎呀，这句话
嗯，
反正
能懂意思。
对对，就是有了更加坚韧还有那种岁月沉淀之美的感觉。
对，
像他后来所呈现的状态，之前不是有一个比较出圈的，也是他去参加戛纳还是什么哪个电影节，他快迟到了嘛，提着裙子跟他的助理一块那种狂奔、嗯、所以像他们这种很松弛自我接受的这种状态，就会觉得他就是很自信的呀，举手投足就是我就是我呀，我不需要变得多好才能够被人喜欢，我只要呈现我就足够了。
如果说你要试图规训我，那拜拜，不玩了啊。
嗯，
你给我的好处我还不要了啊。
是，
我今天还看到一句话说松弛感就是对生活的不着急。
那这个我天哪，我感觉肯定是需要物质 call back 我们上一期、
嗯、
你想要写作你需要有钱，然后有一个自己的房间，那你想要活得松弛也离不开钱呀。
确实。还有一个内娱的女明星也是在我心里面分量还蛮重的，就是周冬雨。刚出道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小孩儿小姑娘，这一路走来我是觉得小姑娘身上你可以看到她不同阶段的很多个变化，她也给我一种灵巧的感觉，可能一部分也是因为她个头不高，骨架小小的，很活泼，讲话也是挺 real 的。有个节目叫中餐厅，之前就是黄晓明那个节目，
嗯嗯，
有一回穿衣服的时候她就说，诶，这个就是我的身材挂不住这个，她也不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什么不好意思讲的，他就我就这样，我觉得很正常，可能也是像你说自我接纳的一部分，太打动人了。随着他不断长大和演的一些角色，我是可以从他这个演员自身看到他的进步。他演山楂树的时候可能本身对他不需要有什么要求，璞玉的状态，后面演的一些角色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少年的你是光头嘛，还有什么呀，
就是和那个马思纯演的呢。
对对，七月安生，那个你肯定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得影后的那一次嘛。啊，你当你可以从一个人身上看到他成长的过程的时候，你可能也是会有一种你觉得你们在同步，在这个时间里面是有共同在走的、嗯、这个感觉可能也是让我深刻的一部分。
你刚才说到他的那种沉淀和蜕变嘛，我记得之前田老师给我说，因为他那时候去那个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周冬雨来上课，跟他在一个班上课。他说那个时候是还签在张艺谋的旗下嘛，张艺谋好像对于他们的演员就是有要求，说你刚签约的这一段时间好好去念书去学习，你不要急着去接很多商演，去把自己这个名气耗尽了，去挣那么多的钱。反正可能因为看到周冬雨上课的出勤率，他觉得周冬雨是有在认真的去学习和磨练的，可能也才能够造就他后面那一段时间的蜕变吧。
嗯，他有那个心可以沉下来去蛰伏一段时间，等待一个蜕变吧。
嗯，是。
你知道最近他又出圈了，是前段我记得就是国家开一个什么会，他们电影人出席，然后都穿得很肃静，就是穿得很严肃啊，很正式。冬雨的状态也被挂出来了，还有当时还有宋佳，因为宋佳这姐姐哇，我也是觉得很帅气很肃杀。之前我还问我朋友说鸡圈天菜现在是谁，然后提到了几个，就孙一宁，然后宋佳，然后金敏喜。而且最近他好像出去玩的时候又有一组生图 life， 那个皮肤状态真的好到不行，大家还会赞赏他的美商，就是因为他们肯定要多少做一些调整吧，然后有些人他可能调整的美商就不太行，调整的就越来越奇怪。但是你感觉冬雨他的状态是越活越自由，越活越清爽。 有一种就是不被编写的跳脱出来的没有生活脚本的生机
啊。你刚才说他近期出圈的那一组生活照，然后我好像也看到过，就是应该是他在徒步还是去爬山，在一个山上拍的嘛，
对
吧？然后穿着一个黑色的针织衫，一个回眸，然后扎着个低丸子，头发也只是那样子，
对，
散落在他的耳朵、脸颊旁边。确实那一组图我是有被他给吸引的，不知道是因为他身处大自然还是在什么，就会觉得他多了一点能量的感觉、你就是忍不住被他给吸引。
而且他素颜，你说一般大家都很害怕被拍到素颜的照片或者状态不好的照片，那你就感觉他这样大方呈现反而会有一种拉近明星和咱们普女的我不能这样讲，拉近明星和大家的之间的
距离。然后他那一张照片，我被他吸引到的还有一个，其实就是他的表情，他的神态是非常平静自在，然后可能就像有一个人叫你，突然就是那样，
很好玩的，
对，很轻松的一回眸，不会展现我很有活力或者我现在状态很好，不会要去硬凹的感觉。
的
是，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能够展现一个人他当下状态是否放松或者自信的，其实就是他的微表情还有肢体语言。因为微表情它是非常瞬间而又细微的面部表情，它往往是反映了当下你最真实的状态和情感。然后有一个研究就是说，如果你的微表情和肢体动作和你想表达的情感其实是一致的话，就会让人觉得很舒服。所以我在想他那张照片会那么出圈，让人觉得有吸引力，觉得很舒服，可能一个原因就是他当下真的已经是达到了那种状态，他的肢体和表情状态都是放松的，
天人合一。
对。但是如果说当你的微表情和肢体状态和你的内在的状态其实是相反的话，就会给人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然后这块我就终于要讲到我喜欢的敏喜，
终于轮到了金女士。
我觉得她其实也是那种五官并不是特别的标致，什么三庭五眼分布的都符合那个什么黄金比例的那样一个人嘛，但他经常出圈的其实就是他的一些神情还有他的一些肢体语言。金敏喜在我心里是像柳树一样的人，是吧？
贴切。
是，他原来是模特出身嘛，然后手长脚长都很纤细，再加上他的头发也是像海藻一般，给人很轻柔的感觉。但是同时呢，又会觉得 它是有一个强大的内核的，就像那个柳树，它可能柳枝是非常飘逸轻松的，但是它的树干一定是非常强有力的支撑。很多时候其实它在电影当中那种沉默的时刻，它并不是羞涩，并不是不安，而是内心非常笃定的，我只是在看着你，在听着你说。所以我就觉得他的内心并不是他外在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柔柔弱弱，那种软软，像猫一样的姿态。
嗯，这种反差好像也是让人着迷的一个点。
嗯，你看像前面咱们说到那个俞飞鸿还有宋佳，倪妮，确实也是有吸引过我一段时间，我是能够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比较鸡的状态，但是我同时又觉得他们都太正了，太好了，反差矛盾的点好像比较少，就让我觉得没有那么的吸引我。哦，我喜欢又好又坏的人，
就是捉摸不透的。你就像刚才说冬雨，我说他是不同阶段的嘛，然后你刚才讲说又好又坏，我就想到了好像人是流动的，就是你是可以从这些演员身上或者这些人身上看到他们的变化，就是看到一种流动性，看到一种没有固定安排的这么一个一个形象。
是，突然想到你前面说舒淇他可能会接很好的剧本，有文艺的，有商业的，然后也可能会接一些
看不懂的，
对对，看不懂的，然后打个引号的烂片吧，就是拍出来确实是评价不好的片子，但是你能够理解就在于可能作为我们一个普通人也会这样做，有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件事情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抱负，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挣钱，
为了生计，
对，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去还那个人情，
对，
是吧？
是，
这都是你觉得在他身上矛盾但又可以接受的点。
对，你讲又好又坏，我又想到了一个天后，一个 queen 级别的人，王菲，把这种反差拉到极致，又鬼马又有才。你知道之前因为繁花王家卫拍的时候我看了很多物料嘛，王家卫本身就是一个很天才的导演嘛，然后他夸王菲，他说这么多年王菲是他觉得最天才的演员。因为王家卫是那种在片场比如说拍一条不行继续拍继续拍一直耗时间，他就说王菲就是拍这么多条到点人家有事我先走了啊，就根本就不管你，人家就觉得我有事走了啊，你这个怎么剪怎么弄是你自己的事情，姐今天就是拍到这儿了啊，拜拜。
那你肯定也会被他之前很多采访圈粉。
对，肯定是，就那种关你什么事儿啊。
对对对，
能说出这句话心里也是蛮有底气的。
所以说明星的谈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加分点，无论是说的很有文采，觉得他肚子里面有墨水，比如说像郝蕾，或者说是像王菲舒淇这种很 real 的这种回应。不得不提到那个绝望的文盲，这个前一段时间也很出圈嘛，然后比如说像王一博，在他这个绝望的文盲这个事情出来前，他也是那种很安静的那种性格，就觉得他只跳舞，或者那种闷闷的性格，但是他跳舞很好，是会对他有好感的。但是当你发现他的那种沉默并不是他内心笃定，而是真的没什么可说的时候，又会对他大减分。
主要是哈，确实对一博不太了解。咱俩不会被一博粉丝冲了吧？一博带货能力真超强，你就别不说啊，他们身上那个高定珠宝，就是会有那种富婆姐真的就是嘎嘎买的。
我没有否定王一博这个人不好的意思，只是说文化素养这一方面，我前面不是也讲了吗，街舞跳得很好，人也很帅气，这一点我们并没有否认，如果冲就冲了吧，还把咱们播放量提上去了。前面我说金敏喜的时候，你不是第一个迫不及待的说出了他的穿衣吗？我原来是觉得啊，人的内在美外在美一定是要分开的，甚至是好像是对立的，如果特别注重外在美的，把自己外在收拾特别好的，那可能就是内在没什么东西的那种人。 但是后来我改观了啊，我就觉得外在美不仅仅是外在的装扮，也是自我的表达方式的一种。如果说你更接纳自己，更了解自己的话，你反而就会知道自己穿什么更舒服，你的这个状态也是舒展的。那像金敏喜出圈的几套，就是在电影节上，她穿着没有什么人赞助的，应该是一个蕾丝的吊带裙吧，然后洪尚秀导演给她披上了她的西装外套，带着，
那是导演的外套，
对呀，
我以为是她整个的
look、带着他那个海藻般的头发，回答着那些外国记者的提问，然后有的时候还听不清，用手扶一扶那个翻译器那个耳麦，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太打动人了。
咋那么有氛围啊，就是金敏喜也是我朋友讲，反正这辈子要好的话就只能是金敏喜了
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场合，你都会觉得他穿的不像是去参加活动的，比如说像其他的明星可能一定要花心思去借高定啊，要表现自己独一无二呀，
要穿超级，
但是他一个素色的或者说是那种卡其色米黄色的这样一个同色款的套装，或者就是一个黑色的裙子，也没有过多的珠宝的装饰，但你就觉得他那个人在那里就够了，就是他是在穿衣服而不是衣服在穿他。
我还想到了一个明星
刘亦菲
我还想到了一个姐刘亦菲，就是他经常不是在机场上被拍到的拎的那个包或者穿的衣服都被别人说嘛，但是你就是也觉得这姐完全没被衣服带走，就甭管别人说啥，人家就是觉得穿衣服不过就是穿衣服罢了，就是不能代表任何、当然我知道这肯定是一门生意，有的明星他身上带着自己的 KPI， 他穿什么露出什么肯定不像是咱们普通人想的那么简单。正因为如此，然后你就看刘亦菲啊，或者是肯定还有很多很随意的那种女明星，他们的机场街拍，你就觉得他是他人本身，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的。说到衣品嘛，就还有一个天花板也很高的女明星不得不说，那就是范冰冰。她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内娱的存在，现在也不能是内娱了吧，应该是 global 的存在。去年戛纳的几套衣服都还是水花蛮大的，包括她给 Mugler 走秀也是。按道理来说她现在拉动的效益可能不比她之前，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她的状态很能打，依然是一副那种女战士的样子。但是话说回来呢，她的那个反差感又表现在她不化妆的时候的那种素颜的状态，叫什么清冷感美人，有一个那种、那种词。
不化妆的时候我感觉就像我的一个邻家大姐姐，但是是非常好看那种，
太美了。她不化妆真超美、就是她在观音山里面的角色真的是超级打动我，包括后来她演也是李玉的作品，叫就是冯唐的原著，讲那个医生的万物生长
哦、我看了，和
韩庚，他跟韩庚对，然后还在那个蹦极的时候，然后抱在一起，在那个波光粼粼的湖面上荡来荡去那块、那个我印象也很深刻。反正总之就是大红唇的时候，我只会觉得他真的很姐，就是很霸气、哪怕感觉他穿个什么麻布袋子都好看的那种人没有几个。
之前不是很出圈的一张图，就是应该是他片场的一个路透吧，夏天穿了跟那老大爷一样的大背心儿、大裤衩，然后脚蹬一个人字拖，然后手里抱着个小狗，扎了个低马尾，额前也有一些碎发，哇，就感觉那个太闪闪发光，太吸引人了。浓妆艳抹穿得很华丽的时候，你只是会觉得她非常的艳丽，你觉得她就是一个字儿美。可是如果当她是素颜的时候，除了美之外，你能够对她产生更多的情感出来。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演员本人跟她接的角色还是有挺奇妙的联系的，就是如果那个气场对上了、你就会觉得一切都合理，但如果好像气场对不上，你就会有一种被营造出来的精致感。
你前面不是讲到范冰冰的观音山嘛、然后其实除了那几部比较文艺的电影作品之外，还有之前的手机，后来的和章子怡演的非常完美，那里面你就会觉得她只是一个大美人而已。
我跟你说，子怡也是我一个又爱又恨的角色，因为在我心里能把玉娇龙和宫二这种角色演出来的人，我觉得他一定不是凡人。流传一句话说子怡是那个360度无死角的长相，头身比也很优秀，就跟后来 存字其实很像，但是不得不说感觉张艺谋在挑演员这块眼睛还是挺独到的，就能把张艺谋和刘浩存这种
张艺谋
能把章子怡和刘浩存这种从体态各方面你就感觉确实是放在人群里面比较冒尖的那个挑出来。但是啊，有的时候子怡给我的感觉就没有那么的灵动，就比如说他参加综艺的时候，之前不是有一回参加他们那个时尚活动嘛，他站在 C 位然后就那个事儿，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也太刻意了吧，就是你觉得其实以他的地位声量作品来说他都不必这样，在我心里我是觉得有一些割裂的，因为明明他那么灵气能演到这种情况，他的悟性身体觉知各个方面都是优于别人的，但是怎么还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点打破我心中对他的一个美好的想象，
有点过于要去争抢，
是
要维持自己赢的那个状态，
就我觉得他不必，他已经是了，
内心依然是没有放过自己的表现嘛，这些其实咱们外人都是能够看出来能感受到的。
对，
这样看来演员还是要少上一点综艺，特别是那种生活类的综艺，对于演员来说或者说明星吧，你和观众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定的留白，保持神秘感真的还是挺有必要的。作为喜欢他的人或者再痴迷一些去追星的人，他们其实对于那个人是有美好的寄托和想象的，但是如果你过多的去暴露自己生活上的一些点或者性格上的一些点，如果你内在又不像前面说的那种舒淇，你内在本身就是非常打动人非常真诚的，必然就会有一些滤镜的破碎。最后我想说一下金敏喜，他现在备受争议的就是他和洪尚秀的恋情嘛，但是这块我不想展开过多，是我之前听到另外一种评论，一方面人们就是会觉得金敏喜是技圈天才，他很有吸引力，我喜欢这个姐姐，要和姐姐贴贴，但是另外一方面会有一些声音说觉得大家喜欢的金敏喜是洪尚秀镜头下洪尚秀电影里的金敏喜，并不是金敏喜他本身，所以就觉得说我不要去喜欢他，
这种观点也挺割裂的。
为啥？
没办法分开啊，就是他本人就应该是他本人，他在谁笔下那都还是人家本人呢。
这个可能就是想表达是不是觉得说金敏喜是洪尚秀的缪斯，那如果说离开洪尚秀了，金敏喜现在所受欢迎的这种形象就是不复存在的。
会吗？
我觉得不是啊，因为我之前看了他一部电影，是和韩国好多其他很有名的女演员演的，就是有一点偏向于一个伪纪录片式的一个电影，就叫做女演员们。在那个里面我觉得金敏喜她其实就是像一只猫，然后也会跟姐姐撒娇，就像她很出圈的一个镜头就是说要跟
亲亲，
对对，在洪尚秀之前他就是这样子啊，我觉得只是说洪尚秀因为够了解他，够知道他的这些面，所以他在后面的很多电影镜头里面他会把金敏喜的这一面拍出来，他和洪尚秀是相互成就的，并不是说他只是洪尚秀的缪斯，如果他离了洪尚秀他就不再是他了。
是的，我也是比较站这个观点，因为人有时候相互的影响其实挺潜移默化的，就是不能只是单方面的觉得哦，他是被动的，他是主动的，他是一个被摄物体，他是一个主动拍摄别人的人，其实这些东西是流动的嘛。今天可能总共数下来的话，咱俩说了不少美女姐姐的名字，其实在我心里我是觉得这是我自己审美维度拓展的过程，我也是一开始从接触的一个点到一个线再到一个面，然后不断的去认知他们，发掘自己，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我就会发现不管是什么样的美，在我心里呢，我都希望女孩子们可以像散文一样，就是可以任意流动，然后也不会被轻易的贴上标签，就是在咱俩在聊的过程中，我也是尽量的避免说啊，她的美就是一种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美，你给她打几分，就是尽量避免这种思维跳出来吧。然后就觉得还是希望审美可以再包容一些。
我没有太多想说的，只是我纯粹的喜爱之情的表达，我就是爱他们。 好了，到此结束。
嗯，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哦，对了，我们的听友群大家可以添加 show notes 里面的微信号，然后备注听友群就可以啦。也欢迎大家在本期的留言里面跟我们互动，说说你最喜欢的明星姐姐是谁，她身上最打动你的气质是什么。
好，那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大家期待一下，大家期待一下。
好，拜拜。迫不及待跟大家说拜拜。
我是一个快乐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男人、新衫、现金加约会、零食、珠宝、护肤品、运动、工作、交友在旅行、购物、娱乐、见男人。Sorry, sorry, 我未扫咗两次男人，虽然系咁，爱情我都未算好着紧。我吃我恋上热量。今日我嚟教大家整甜品，首先用滚水冲开 espresso， 粉再摆啲 lady fingers 落去浸到淋，另一方面将啲蛋白搅一阵，起泡就加啲 Kahlua 再搅匀，最后两样倒埋一齐整到一层层，恭喜你，咁就完成咗个 tiramisu， 一个世界知名嘅意大利甜品。你系一个快乐健全嘅女人，所以呢个时候你有嘢想问，无端端整甜品系咪手痕，抑或教你两招等你氹情人。 Sorry, sorry, 各位等等，女人最好嘅嘢唔系一定要同男人分，整个甜品细下自己当奖品，边个话爱你留住佢个心。
我卖我拥有力量，让心愿能上。
有时翻到屋企都觉得有啲晕，因为买到成屋杂物冇订等，于是唯有出街 shopping 散散心。
这就是我们购物。